Hello，有声音，OK。好，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申培，其实我也是申培的毕业生，当时真的就是刚信主，然后很火热，然后想说，那我要怎么办？然后跑去找守望牧师，他说去读申培啊，然后那时候还瘦下来不到1年，怎么办？等啊，所以真的就是，其实，在申培里面，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培训啊。其实人家会想说，哦，我们好像去信了耶稣之后，我要怎么样更认识神？那其实你说读神学院的话，一下子我觉得那个有点大的跨越哈。但是申培的好处是，它其实会很全面的，让你对整个信仰有一个认识。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三五堂课、五六堂课，然后就再换一个主题，再换一个主题。可是它非常的全面，不是像神学院好像你一整个学期就在读旧约，然后读新约那样子是钻下去的。但是申培是可以在一个很短时间内，让你整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很广的，每一个层面你都会有一些的认识。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又是一个线上的学员，我非常鼓励大家，因为这么自由的时间呢。对，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在家里看，你就可以上课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也是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请大家可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OK，好，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了。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你吃了吗？其实我在3月底的时候，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哦，我也有分享一篇跟这个题目有一点点关系，有一点点很类似的一个主题，还记得吗？叫什么？哎，对，你饿了吗？呀，开始说，那都还记得哦，太好了。没有错，我们这一阵子呢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吃的，都在讲吃。但是呢，我们不是在谈美食啊，我们不是讲美食，而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那么上一次之所以会问大家说你饿了吗？是因为大家可能不一定会认为。你灵里面的这个人是属于一个饥饿的状态，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不会想要去吃这个灵粮，你不觉得你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的里面，我特别有提到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吃的属灵的食物。然后呢，我们也透过了一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保罗教导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哦，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哦。我们学习到说，读圣经不但可以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还可以明白行事为人的准则，在主的里面合一同行，并且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长大成熟，得以完全，不但更加认识神，还能拥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才不会被引诱。而离开了正道，好，我们上次有提到一些的异端啊，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不但如此呢，我们也谈到了几个读经的误区，分别是什么？第一个，自己不吃等人喂啊，只想做一个属灵的婴孩；第二个，不想要付上代价，只喜欢吃别人加工过的食物；第三个，就是偏食还有挑食，只喜欢看自己喜欢的内容；第四个，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去乱吃。甚至按着私意来解经。第五呢，就是缺乏运动，光说不练，最后变成肥胖症。最后第六个，就是觉得自己都已经吃饱了，圣经都很懂了，然后呢就不再吃了。那么在分享了这些读经的误区之后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可以开始读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速读圣经。速读圣经不但可以让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我们如果用1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读完，也可以间接来帮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定量的来读圣经的好习惯。最后呢，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多去认识神、跟神约会啊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来读圣经的时候，哇，你就会发现了，读圣经不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是我们很自然会想要去做，因为可以在当中遇见那位爱我们的神。我花了大概3分钟说了这么多的，都是叫做前情提要。OK，我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哦，因为你知道人的记性是很短暂的。OK，不过呢，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其实并没有很具体的跟大家讲说，我们该怎么吃这个属灵的粮食，怎么吃这个神的话。没有错，我上次问大家你饿了吗？所以也跟大家解释，很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其实你是饿的。那没有错，饿了就要吃。 可是吃也是有讲究的，特别是我们华人，有没有？狼吞虎咽是吃，细嚼慢咽也是吃，那到底怎么吃？哎，我们其实是要来研究一下的。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延续这个主题，我们要进到这个系列讲到的第二篇，题目是你吃了吗？哎，所以两个月过去了，请问大家都有开始吃了吗？有吗？
有。
哎呦，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回去要开始吃，好不好 ？OK。所以我们今天来，除了要问大家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吃，定时定量开始吃之外呢，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下，在吃的过程里面，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有你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很好吃的时候，哎，可能会发生消化不良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研究来聊分享一下的。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都有预备好要来聆听神的话语。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在今天早晨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4章12到13节，还有5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好吗？预备起。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因原来万物在那儿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神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的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它是出自于希伯来书。按照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在去年的11月啊，我们曾经一起读了这一卷书，我希望大家都还有印象。请问这卷书的作者是谁？不知道，呵呵，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也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一卷书成书的年代差不多是在主后65年，当时那个罗马的皇帝尼禄开始大逼迫之后，一直到主后70年圣殿被毁，大概在这个3-4年之间所完成的。那么这一卷书所写作的对象呢，就是当时遭受到逼迫的犹太人基督徒，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哎呀，使徒保罗、使徒彼得这些很厉害的前辈们都已经殉道了，然后呢，在那个场景之下，信奉基督教这一件事情已经被罗马政府明确的说是一个非法行为，而且不只是说好像你被抓起来之后关一关而已，是抓起来之后你直接就被人间 BBQ 就被烤了，或者是到斗兽场就被动物给被野兽给吃掉了，是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所以很自然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些犹太基督徒，他本来是信犹太信仰的，他就开始思考了，哎呀，还不如我们回去我们的犹太信仰吧，我们不要信耶稣了，至少他是一个安全的，我们的人身安全可以得到保障。所以在这个场景当中，这一篇书的作者 就写了这一封的书信，希伯来书，要来劝勉这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劝勉他们可以持守信仰。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也这是这个原因，在这一封书信当中的这些的劝勉，其实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可能我们在澳洲还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度，比较没有这个感受，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些的地方，其实现阶段如果你要信耶稣，不是这么一个自由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现代人面临到逼迫，面临到持守信仰的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其实这卷书里面的一些的劝勉是非常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读这卷书当中的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该怎么样可以让神他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以至于我们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不至于动摇。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段，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首先他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大家应该没有疑惑，这一件事情很清楚，所以很自然，如果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么他的话语也自然就是活的。他不仅仅是对以前的人说话，他现在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他是又真又活的。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他呢？在这边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两个希腊字，不会很难，很好念，不是那种 很拗口的。第一个呢叫做 logos， 第二个叫做 rhema。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有听过这两个字。从中文翻译的角度来说呢，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都是指神的话语，都是神的话。可是如果你仔细去区分的话，这两个希腊字有一点点的区别。 logos 指的是什么呢？它比较是指圣经当中白纸黑字客观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是不会改变的，也就是神永恒的话语，叫做 logos。 那 rhema 呢， rhema 则是代表神针对一些特定的情况而对我们所说的一些特定的话语，也就是神应时的话，是及时的，是应时的。然后呢，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没有错，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的 logos， 这些都是很久之前就已经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可是在特定的状况之下，借着圣灵的帮助，神会让我们想起特定的经文，然后把这个永恒的话语，这个 logos 带到现在我们当下的处境，带到我们当下的时空来对现代的我们说话，成为我们的应许和倚靠，这个就叫做 rhema。 听起来很抽象，我举个例子啊，还记得我在二月份的时候，我在主日这边有分享过一个自己的见证，提到说当时我跟 Tina 我们又怀了第二个宝宝的时候，因为当时去做那个 DNA 检测，说很有可能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所以我当时其实非常的慌乱，我的心里面，并且我对神也有一些的埋怨。然后呢，我在跟神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当时分享最后我是怎么样得安慰的吗？好，其实就是一句从神而来的话语。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神让我想起一句在圣经当中记载在箴言书的经文。那段经文是怎么讲的呢？那段经文是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带上忧虑。因为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一个福分，那么既然如此，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不带上忧虑的，所以我理所应当，我是不需要忧虑的。真的，其实箴言书你知道我也读过很多遍啊，这些经文我也都 读过啊，我当时读也都没有什么感觉啊，那个都是 logos 啊。可是就在那一个当下，我有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安慰我，就是这么及时的这样子对我说话，我立刻当下我就明白了，然后呢我就彻底的放手，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所以这就是 rhema，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因为神的话就是如此的真实 是又真又活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次我有提到说，当我们在速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推动大家一年读完一遍圣经，对不对？我们在速读的过程，就算你当下碰到一个你读不懂的经文，你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哎，其实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因为如果神要透过这些的经文，这些的 logos 来对我们说话的话，圣灵保惠师他自然就能指教我们，还叫我们想起来。那当我们想起来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去找时间去明白它的含义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因为那个读不懂的然后卡住，然后就没有再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压根都没有吃进去多少的 logos。 那么今天如果圣灵要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要让他让我们想起什么呢？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嘛。所以说实话，就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必须先把神的话语这些的 logos 要先吃进来。只有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能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透过 Rhema 的方式让我们想起这些神的话语。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说我们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活泼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及时的帮助，非常好，我们现在应该都清楚了。还有另外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因为它不只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还会发生在一种情况是，你知道我们刚信耶稣吗？有时候还是一个孩子，不太懂事，我们不太成熟，我们有时候会犯傻，做了一些错事的时候，其实神要透过他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接着看在4:12，作者继续讲，他说神的道他不只是活泼的而已，他还是有功效的，并且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要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哇、wow, 你知道神看人的时候啊，不是像我们人看人这样子啊，因为我们看人只是看一些人的行为举止啊，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啊，可是神不是啊，神是看我们的心啊，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很好玩的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很认识自己，对不对？你总会觉得我很认识自己嘛，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个什么性格的人，你会以为你很认识自己。可是在很多的情况下面，其实你并不知道你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的深层动机是什么，你的核心信念是什么，其实你不一定真的知道。以至于你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不自知，甚至于你可能还会感觉自我良好。可是当神的道，当神的道进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它比两刃的剑都快，它刺入剖开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的思念跟主意，里面那种心思意念隐藏的不合神心意之道的这些的东西，完全的被辨明，被显露出来，提醒我们在我们不成熟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有哪一些的地方是需要被神来光照，是需要被神来修剪的。所以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你可以试着想象那个画面，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恐怖？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圣经当中的这一柄利剑，非常的锐利，要来刺穿我们的灵跟魂中间，把我们最肮脏的那个思绪辨明出来。所以你越读你就越静，你越读就越静，直到这个剑的尖端刺到你的鼻子，再读刺进去。哇，有没有觉得血淋淋？所以呢，非常的合理。与其这样子被刺，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把我里面那些隐藏的都自己都不想要看的东西去被揭露出来，那我干脆就不要读神的话，对不对？因为不知者不罪嘛。我隐藏的很好啊，我连我自己都骗过去了，我都不想要发现的东西，我就不要读，我不知者不罪，我里面的东西不用被揭露出来，这样子就很安全了，怎么样？大家觉得阿们吗？没有阿妹吼，还好没有阿妹。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因为你听起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好像怎么神你要找我麻烦吗？怎么读经我好不容易前面已经说你饿了吗？我现在终于被眺望起来，我有一个饥饿感，我要去读神的话。结果今天 Michael 你还问我说吃了没有，我很努力在吃。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读神的话居然就是拿剑在刺自己，那你不是搞笑吧？其实不是的，神不是要找我们麻烦呢，不是说没事他要拿他的话来刺我们啊。你知道，因为在我们的天父眼中，我们就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我想在座如果有父母，你肯定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个不成熟的孩子，所以神会希望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要来提醒我们，我们哪一些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并不是合神心意，要来提醒我们。所以他不是要来找我们的麻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很容易会自我欺骗的，会欺骗我们自己的。可是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就能够把我们里面的这个意思、思念跟主意都给辨明了，让我们立刻就看见到说，我们思想里面有哪一个念头是邪僻的，是不实际的，是自私为着自己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来照亮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阴暗之处，以至于我们不会自欺欺人。并且呢，就像在第五节十二到十四节的第五章十五到十二到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你们本来应该是做师傅的，哎，怎么没有想到现在居然还要用人，要有找人用神的圣言的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你们呢？并且你们都成了那群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怎么回事？然后呢，他说只能吃奶的你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你是个婴孩，只有长大成熟的你才可以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怎么回事，你们信耶稣这么久了，你们不是应该都已经是吃干粮的吗？怎么到现在居然还是个 baby 呢？怎么还不能习练 分辨，还不能分辨好歹？他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一群，这个作者在跟这群犹太人基督徒所说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啊无奈的感觉，就是其实你知道，当神透过他的话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必须讲，很诚实的讲，会不会是好听的？一定不好听嘛，因为我们很自在啊，我们不想改变啊。这些提醒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常常，我就先坦白，以前小时候我妈妈常常会跟我说，哎呀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就嫌她唠叨啊，叨叨，哎呀我懂，我知道，不要再念了，不要再念了。然后到最后练就一身功夫叫做什么？左耳进右耳出。哇，你就叨吧，反正我哦好，嗯好，我知道了，然后就过去了，所以完全没有过脑就走掉了。可是你自己去想，为什么我妈妈要这样子叨我？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她爱我，然后她也看到我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合宜的地方？明明这么晚睡对身体不好，你何必在那么拖拖拉拉，不赶紧早点睡觉？叨，我知道，我肯定知道这个是我需要去改变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喜欢听，但是其实你知道是对你有好处的。所以当我们真实的去看到父神的心意，看到父母对我们的这些关心的时候，你就不会停留在这个好像只是在这个字句上，哦，觉得你好烦啊，在这边念我怎么样提醒我啊，不要再讲了。不是，而是你看到他的心，然后你当这个话真的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他们对你的爱，而且你在里面你真实的知道这个事情是对自己有益处的时候，你会开始愿意做出改变，让我们能够真的脱离我们老我的邪情私欲啊，可以成为更健康更自由的。因为最终神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的，不要在这些的邪情私欲当中被捆绑的。记得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一个月吧，大概我们有分享一个周神珠牧师的分享嘛，对不对？大家得自由啊，真理要我们得自由，真理必定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说请大家不要害怕，因为这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唯有被神话语炼进过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开始吃干粮，我们才能够心窍习练得通达，我们开始能够分辨好歹。不过说到这边，我必须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神的话语是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剖开，请问是刺谁？ 是刺自己，不是刺隔壁的，不是说今天听了这个新信息之后，哎呀，该死的那个老公，你今天怎么都没有听到？你看他们台上讲的话就是对你讲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原则，请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是刺自己，你不要把那个剑柄拿过来去刺别人 ，OK？ 哦，不要搞错了，拜托，不要搞错了，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是活泼的，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提醒。那讲到现在，我希望大家有预备好要来被神的话语刺入剖开。可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在我们被刺入剖开之前，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先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搞明白这句话语的意思是什么，你理解偏差，然后你乱刺刺的话，那个会有很大的问题哦，会出很大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三种方式嘛。第一个叫做速读，就是一年读完一遍，或者你要更快也可以速读。第二个叫做精读，精读就是你要好好的去研读，去明白经文的意思是什么。第三个叫做导读，是在祷告当中来读经。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真正来谈一下精读这个部分，因为如果你已经都预备好了，你要被刺的，那请你要确定这把剑是，你要理解它是正确的，不然随便一把剑过来，然后你一刺就把你自己刺死了，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说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在主后185年，出生在亚历山大有一个初代的教父叫做俄利根。他是希腊教父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性的人物，非常的敬虔爱神。有一天他就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19章12节，他说，主耶稣讲，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哇，非常爱神，毅然决然的就把自己自阉了。怎么样，有没有很佩服他对神的那个信心跟勇气？哎，这是神的话，哎，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怎么样，今天主日之后有没有跟我要一起去自阉的弟兄可以举一下手吗？都没有吗？看来我们教会的弟兄都不够委身，不够爱神，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做。大家觉得是这样子的吗？是这样子去理解这个圣经的吗？这就是我说的，你要理解正确哦，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什么叫上下文？就是这个经文的前面跟后面的这些的经文段落，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意思是什么？他是说，如果有人领受了要为天国而守独身的呼召，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所以说，它是一种修辞的语法。他不是真的叫你去把你自己给阉了，不是。所以说正确的读圣经，去解读圣经重不重要？重要啊，超级重要的，你不能乱刺啊。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他也说，他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们需要遵循一个正确的解读圣经的一个原则，才不会错误的去解读，曲解了神的旨意，否则会影响和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啊。那如果说你只是害到自己，你就只是阉了自己，那就算了。你不要到时候在台上说大家阉啊，这个错误的解释如果去影响到其他人，最后变成异端邪说，那就真的很严重。所以说有一套正确的解经法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用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去考察，去解读神的话语。那我们到底该怎么读？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花点时间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我想大家应该多少有都认识到的一个东西，叫做归纳式查经法。归纳式查经法分别有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叫做观察，第二个叫做解释，第三个叫做应用。首先第一步，观察。观察是什么？就是说你需要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你要回答一个问题，是我看见了什么。所以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五个 H 跟啊五个 W 跟一个 H， 什么意思呢？就是 Who 是什么人，再来 When 什么时候 ，Where 什么地方 ，What 什么事情 ，Why 是什么原因，还有 How 是如何发生的。你就是观察，就是去观察，而且不单如此，你要去留意这个经文的结构啊，它的文学的题材。它的历史时代的背景，这些都是去观察，就好像你是一个侦探在寻找这些圣经当中的蛛丝马迹啊。总之的目的，你需要找出这个事实的真相，你要还原，你要找出来它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步，观察，观察。第二个呢，叫做解释。因为你观察到这些东西之后，你就要解释，意思是你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所观察到的，我所看见的这些东西，我该怎么样去解释它？我该怎么样去解释它？观察上下经文之后呢，然后呢，你就会去找出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还有它的重要性是什么，然后你再去跟其他的圣经经文去做一个比较之后，你去找到这个事实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去解释，把它讲出来，去解释这个真实的含义，所以这叫做解释。好，再来第三步叫做应用。应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回答一个问题，是这一个圣经我解释了，我看见了，我解释了之后对我有什么重要的地方。这个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透过神话语，因为它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把我们领受到的这个真理反复思考，反复思考之后找出来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去付诸实行，来应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是第三步，应用。那我需要跟大家讲这三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它的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前面一步没有完成，你就直接跳到下一步的话，就会发现问题。就像刚刚的那个老兄，他的解释没有做好，结果他跳到应用，他就把自己给淹掉了。而且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第二步的解释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经文的应用，第三步的应用就是你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其实是很多样化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在不同人的场景之下会有不同的应用。可是解释通常只有一种，圣经的解释通常只有一种，所以是很需要我们去正确的解读它的。如果有偏差，就会发现很严重的问题，整个就会歪掉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啊，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专注在解释的这个第二个步骤，有一些很基本的释经的原则，就是解释圣经的原则。首先呢，最重要的一个释经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上下文的宇宙。我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嘛，就是说你需要去看这个圣经的前面的段落、后面的段落，还有说它这个圣经的经文在整卷的书卷里面，比如说这整卷的书卷在说什么，但是你要大概知道，因为它不会自相矛盾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跟所处的上下文的内容呢是一致的，否则我们很可能就会断章取义啊，那这就有问题。还有第二个释经的原则呢，叫做启示的渐进性。启示的渐进性什么意思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演进，神跟我们的启示是越来越显明，越来越多的，从旧约到新约越来越清楚啊，慢慢慢慢显明啊，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有一个救世主啊，原来他是神的儿子，原来他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救赎我们，这是慢慢慢慢慢慢的。可是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不能现在拿新约的东西去解释旧约的一个经文，你不能说哦，因为我知道后面会有这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在解读这段旧约圣经的时候把它解释成是跟后面有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是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需要留意的东西。第三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的一个原则，叫做已经解经。什么叫已经解经？就是要用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不是要用我的意思去解释圣经啊。意思是我们要用整本圣经的一些的原则，整本圣经的一些的原则去解释某一个经文的段落，因为圣经的内容它是前后一致，没有互相矛盾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整个圣经当作一个指引去看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不会偏差，因为你不可能说整本圣经都在传递的一个消息就是上帝爱世人，神是恩典的，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然后你只是看到一段圣经说哦，神你怎么是这样一个这么没有爱心的神，不会是这样，他不会自相矛盾的啊。举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是怎么讲，他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 既然如此，圣经说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只有停留在字句，因为那个很肤浅，我们要找到里面的深层意涵，那个精义才能叫人活。所以呢，就有一些人开始推崇一种解经的方法，叫做灵异解经，然后成为了宗教改革之前主流的大概有1000多年的解经方式，就是这么解释的。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很实际的例子。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的记载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耶稣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大家拿着棕榈树枝欢迎他，何塞纳何塞纳，对，就是这样欢迎他进来。这是一个圣经的记载，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字句叫人死，我们不能只有看到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我们要搞明白这个意思是什么。所以就有人讲了，哇，这一句经文的意思代表着神的话语进入了人的灵魂。怎么样，这个意念很深哦。我再跟大家解释他们是怎么分享的。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驴子就仿佛代表了旧约的圣经，是圣经当中的正确的信息。那么驴驹呢，就是小驴子嘛，对不对？驴子的 baby， 它就代表是新约的圣经，是新的。那为什么它还没有人骑过呢？就是因为道成肉身，因为耶稣嘛，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他还没有真正完成他的使命，所以神的信息都没有人愿意听。所以他骑着驴驹进来，就是代表神的话语，这个新鲜的话语，新约的圣经进到了人的灵魂。怎么样，这个意境有没有很深呢？深不可测啊，没有一定的领悟力，你是没有办法体会这个经意的。所以说我看到这个之后，我就自叹不如，我觉得我还是只有在喝灵奶，我没有办法吃干粮，因为它的这个干粮很硬，我啃不下来。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圣经的解释成立的话，就是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嘛，那会有什么结果？好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嘛， 我对神的话有一套我自己的见解啊，我的经义啊，所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产生各种混乱。那么之所以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偏差，历时1000多年其实就是源自于这段圣经的解释出问题了嘛。可是如果你仔细，我们刚刚讲了几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对不对？好，我们先用上下文原则去看这段经文，它的上面跟下面在讲什么。你会发现保罗其实在这边讲的是解释他的使徒职事，是凭着新的约来侍奉神，是一个属灵的职事，他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他并没有任何的暗示线索就要去告诉我们说，哦，这边是在讲你要怎么读圣经，并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再讲到以经解经，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去看，我们在圣经里面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经文段落有同时出现这两个字的对比，字句跟经义的对比。哎呀，哎，恰恰好，哎，真的就找到一个，是出现在罗马书的7章6节，作者也是保罗，他在那边写的是什么？字句是指一个叫人绝望的律法，而经义是指什么？就是一个使人脱离罪和死亡的圣灵。所以他是在比较这两件事情，那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字情，这两个字跟这个已经解经的原则，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其实哦，哥林多后书这段话根本就跟怎么解释圣经是没有关系的嘛，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弟兄姐妹啊，正确解释圣经是不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这样很快跟大家讲这些几个大原则啊。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更多，我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叫做《10步释经法》。这个呢是赖若翰牧师所写的，是我们在神学院采用的这个啊释经学的课本，非常非常的好。他把整个释经学的原理解释得非常清楚，然后再结合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归纳式的查经法里面，非常的详细的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所以真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嘛，哦，要看上下文，要已经解经，哇，看到这么多圣经，哇，这样子很严谨的去查考跟解释圣经，是不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精力？是啊，不是一般人容易做得到的呀，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花了一毕生之力，真的就是去解释去解读。 可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再去造一个轮子，我们可以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其实是可以啊，去读一些的好像导读本啦，或者是一些研经的教材啦，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是一些圣经的注释书啊，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观点，所以你不能只看一个啊，你需要看多个来比较一下，你才会比较全面的去了解它。因为最终你那些学者都非常的认真，可是他多多少少是带着人自己的，很难啦，一定会带着他自己的立场去解释。所以你如果多方比较之后，其实我相信你应该就比较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啊。那除此之外，我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是更容易让大家可以，就是你不用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研读，很简便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要讲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对比不同的圣经版本，可以相对容易的去了解圣经的原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在读的就是中文的和合本圣经嘛，对不对？可是常常你会碰到一些字是文绉绉的，有没有？那念起来很拗口，那个话语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是为什么？其实很合理，是因为我们读的这本和合本圣经啊，它是1919年完成的，意思是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而且当时就是在翻译的时候是刚刚开始要去推广白话文运动，你知道，就是所以当时都是还是用文言文嘛，所以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一共翻了3个版本，一个叫声文理版本，就是真的是文言文到不能再文言文的圣经版本，结果没有人要读。还有一个浅文理的版本，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文言文版本，还是没有人要读。最后他出了一个官话版本，就是那时候的官话版本，就是白话文，结果这个圣经就开始大流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比较接近我们正常人说话的方式。所以这个圣经的版本是当时的西方宣教士来，然后配合一些中国的这些华人的同工，然后一起合力完成的这个版本。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个是刚刚开始在白话文推行的时候，所以很自然有一些的用语啊、用词啊，跟我们现在人的说话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坦白讲，对我们现在人来讲，要去理解圣经内容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度的。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联合圣经公会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他们把这个和合本当中一些很艰深不好理解的字句做一些的调整改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了一个和合本的2010版啊。那他就把这一些的词语改了，并且还有在这过去100年当中，因为我们有发现一些比较啊后来的一些圣经的古抄本，比如说死海古卷啊，还有一些的东西就把它补充进去，所以最后在传统和合本之外把这些东西结合进去之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版本，我们可以去读的。所以其实透过这个版本的话，因为我们平常在背圣经嘛，你知道我们都已经很熟悉的背了很多经句，那这个和合本2010的好处是它没有跟原本的那个差太多，它只是在一些的字句做一些修正，所以我们读起来不会觉得好像啊，怎么是一个新的圣经，不会，就是还很熟悉的感觉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版本。但是我刚刚也强调了，因为和合本它毕竟是西方宣教士来的时候所翻译出来的东西，其实他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有一群华人的圣经学者信徒们可以自己真正的从原文的圣经，从希伯来文、从希腊文直接翻译成华文，这样子让我们华人直接从原本的那个地方来读这个圣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1972年的时候，哎，真的有这么一群华人的圣经学者，他们发起了一个圣经翻译的任务，就直接从旧约跟新约的原文去翻译，花了二十年完成了一个新译本，中文圣经译本。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听过这个版本叫新译本啊，新译本其实就是这么来的。那不但如此呢，在新译本的基础上，因为那个也是1972年到1992年，所以大概20多年，又有觉得感觉好像跟一些现代人的用语 有不合了，所以他们又开始改，2001年又开始改，又花了20年的时间，在2023年，去年终于完成了叫做环球圣经译本。所以在新译本的基础之上又在一个修订，帮助全球的华人去更好的理解圣经的原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也有一些人会，我会鼓励大家，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只读一个版本的原因是在这边。那讲的都是这个只是介绍，我们就很直观来感受一下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嘛，哥林多后书3:6，对不对？ 和合本写的是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各种的联想。哎呀，字句是很肤浅的，我们要读出经义。和合本2010年，他把它改成什么？叫做字句使人死，圣灵能使人活，好像好一点。新译本是怎么说？遗文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再到环球圣经译本，律法条文使人死，圣灵却使人活。其实你就会发现，经义这个字已经在新的版本里面被翻译成叫做圣灵，然后字句这个字也被在新的版本里面翻译成叫做律法条文。其实如果你读到这段圣经说律法条文使人死，圣灵却使人活，我想应该不会理解成说我读经的时候要读出字句里面的那一种深层的含义的，应该你就不会这样去解读这段圣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其实不一定要花很大时间精力去研读，去翻那些参考书什么的，你只是单纯的对比多个圣经的译本，你可能就已经大概可以掌握到圣经的原意了。那我们现在真的很方便啊，你不用买四本圣经这样子翻翻翻啊，手机啊对比，直接像比如说这个微读圣经的 app， 它就有一个功能叫版本对照，你就选你要看什么版本，你同时一看，你点它就同时全部列出来，你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所以这个鼓励大家，我们可以用起来的啊，真的可以用起来的，可以这样子去读圣经。好，说了这么多好像有点复杂，这个比较不好理解的内容啊，听不懂也没太关系啊，就是我要千万注意一下我现在想要讲的这个小结论。你知道因为我们要讲结论的时候大家突然就会很有精神，所以现在就很有精神，我们要听小小的结论。来，结论，我前面有提到说经文的解释，经文的解释通常只有一种，所以我们需要正确的去解读它。16世纪发起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而是要把圣经的原本的意思给读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作者是谁啊？是神。神他讲这一句话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把它给读出来，而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意思就是说，读圣经不是说我的感觉是什么，而是说神你要在这里对我们说什么。听好了，好比有一些人会讲，他就说哎呀，我读完这段圣经，我觉得我感觉这段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哎，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感觉是什么，这个观点很重要，我要再讲一次，读圣经不是要说你的感觉是什么，而是应该要说神在这个地方要对我们说什么。只要掌握好这个大原则，我想我们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如果都可以做到这个最基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套一句我们神学院乔美伦老师常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叫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还圣经一个清白，因为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还圣经一个清白。大家说阿们吗？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还圣经一个清白。好像大家都没有很积极啊，真的，因为鼓励大家真的就是要让圣经成为圣经，不是我们的意思读进去啊。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知道要怎么正确的解读神的话，知道怎么样读正确要刺进去，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来谈一谈几个我们读经要有的态度啊。首先我们讲到最基本的目的跟动机啦，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去遇见那位说话的神啊，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嘛。读圣经不是只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才去求救的，不是，我上次就有讲了，是好像我们是去跟神的一个约会一样的，读圣经就是跟神的约会。我们上次有讲到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其实是在被神在恢复的，这个关系是在被恢复，你更多更多的去认识他。然后呢，透过今天的分享，我想我们也明白到，就是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读这些的字句，而是神会透过这些字句，透过 Rhema 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当然这个是道理，道理都懂，可是我们真正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心是敞开的？我们真的有一个期待说，主啊，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遇见你，请你对我说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在我们里面呢？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说哎呀快呀，速读圣经速读圣经，然后每天只是为了打卡而已，你知道那个 APP 上面打个勾 tick 很有成就感啊， 打工打工打工打工，可是你只是为了打工而打工吗？还是说你真的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遇见期待遇见神那个渴慕的心？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只有把圣经当作一本死的书来读，只不过是记载一些历史故事跟很有用的做人处事的大道理的话，哎，那真的太可惜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过去说话，他现在说话，他未来也要说话。所以鼓励大家，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读圣经的时候，真的先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这个说话的神面前，我们要来听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来得到他给我们的启示跟生命。所以这就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读经的态度，就是一个渴慕聆听的心。再来第二个，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其实是反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应该要让圣经来读我们这个人，要来刺入，要来剖开我们的心。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读圣经只是在读读读读读，没有发现自己的生命有改变的话，那就代表我们其实有点读错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不是要用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思维逻辑的方式，而是要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去体贴神的心意，要让神来改变我们。重点是要来改变我们，因为神的话不只是要给我们答案，他还要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看问题，怎么样去看周围的人事物，这些东西其实是要被更新的。那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愿意被更新嘛。所以谦卑受教的心才有办法让我们在读神话的时候真实的让这些话语进来去改变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需要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再来最后一个，我们要对读经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才能够活出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生命。就像我这边所写的，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有最基本的三大要素，可能都会背了，有没有？读经、祷告、团契生活。读经、祷告、团契生活，这三个标准答案。但是这三个是缺一不可的，不是说我今天喜欢哪一个，然后我就不做另外一个，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讲，有些人可能他说，哇，我就喜欢祷告，我不喜欢读经，读经好枯燥，不喜欢读经，祷告多好，跟神面对面，哇，神直接就这样安慰我。然后呢，没有神的话语来引导，然后呢，就越来越偏离神的属性，甚至于曲解了神的想法，最后用自己的想法去取代神，最后神就被他扭曲了，结果就是叫做人取代了神，因为他只有读经，不想要祷告。那反过来，也有一些人他只喜欢读经啊，他不想要祷告，他觉得哇，圣经太好了，从头到尾把它研究透了，研究过一遍，可是他没有在神的灵里面来读圣经，他是用自己的脑袋，用自己的思想在读，所以读出来的东西是有偏差的，最后会变成什么？就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好多的大道理，然后自己呢，一根手指都不想要动，就把担子加在别人身上，圣经说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拿那个剑到处去刺别人，这叫做什么？就叫做人没有神。所以说我们需要活出一个整全的生命，既要有读经，也要有祷告，我们也要在团契的生活当中去学习怎么样爱人如己，都重要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我们在读圣经之前，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的心？其实你就是先透过祷告来祈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受教的灵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在读经的过程，圣灵就会让这个读经的过程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让神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带出生命的改变。最后你也可以透过导读的方式啊，就是祷告跟读经结合的一种方式，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来读圣经，我相信你试过一次你会知道这个感觉是不太一样。那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介绍导读啊，如果有兴趣可以会去问你的小组长，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啊，小组长会乐意带你做一次导读，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要有的态度，要有一个整全的心智，我们要在神的灵里面来读圣经，才能够带下生命的更新跟成长。 好，这个是最后的大结论，否则大家已经快要迫不及待了，真的是肚子都已经开始饿了。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首先我们谈到神的道是活泼的，不但可以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也可以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再来呢，我们提到说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如果我们的经文的理解有落差有偏差，就会产生反效果，非但不能帮助我们，还可能会害人害己。然后呢，我们就花了一些的时间来介绍这样一个归纳式的查经法，透过观察、解释、应用三个步骤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也透过几个简单基本的释经的原则，包括上下文，还有呢启示的渐进性，还有已经解经等等等等。然后我们最好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透过对比不同圣经版本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去解读神的话，把圣经的原本的意思读出来，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还给圣经一个清白。最后在明白了正确解经的重要性之后，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基本的读经态度，分别是要用渴慕聆听的心来读经，要遇见那位说话的神，然后呢要用谦卑受教的心来让神的圣经来读我们，最后呢要用一个整全的心智，在神的灵里面读经，带下生命的更新，使我们长大成熟。在最后我想要分享一小段的见证的影片，因为呢这段影片是摘录出来的一小段啊，所以先跟大家解释这个影片的前面的内容。它基本上大概是在描述有一个16岁的女孩，她从14岁被迫生活所逼开始卖淫，到了16岁她在卖淫的过程里面不小心怀孕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见证要讲的。所以请啊 Robert 帮我们播一下这个影片。
The pimp said, you can't make any money having a baby in the oven. We have got to kill this baby. They kicked her in her stomach. They fed her alcohol. They gave her drugs. They took a hanger and stabbed the baby over and over again. But the baby would not die. The baby was born 2 months premature with no pancreas, a learning disability, a bladder too small, unable to function, a severe stutterer. We call it a trick.Baby, nobody wants the baby. No hope, no future. Kill it was the word. That baby was me. I'm the lowest of the low. I come from the guttermost. I come from a hellish condition. And so when I would go to school, I couldn't talk. I stuttered so severely from the trauma. My mother had a madam.Who hated men. Her name was Dolores, and she was a sadist. And when she would watch me, she would take a broomstick and stick it in a place where no boy should have any object in his body. And when you are tortured like that, you learn 4 things. Don't talk, don't trust, don't feel, and pretend nothing is happening. And by age 10, I had had enough. I wanted to die.And in my school, they put me in a boiler room with other kids who were dysfunctional like me, where we would finger paint all day long. And yet there was a teacher, thank God for her, who had a Gideon Bible. And she came to my school and she saw kids like me as her mission field. And she would give me this Gideon Bible and read to me stories of dysfunctional characters who God used. She would say to me, Ronaldo, God uses greatly.Those who have been wounded very deeply. He will turn your pain into power, your wounds into wisdom. She had me read the story of Moses, who was also a stutterer.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God did love a trick baby. Even as low as I was, there was hope for me and possibility. And when a child begins to understan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His word and the possibilities, it changes everything.How can a young man keep his way clean? By taking heed according to your word. Your word have I hid in my heart that I may not sin against thee. I began to memorize the Bible, that Gideon Bible, reading 2,000 scriptures. And when you put that kind of word in a life,Something begins to happen. My stuttering went away. I stopped wetting the bed. I stood tall. I became valedictorian, became a pastor and priest until everybody in my family got saved. Why? Because somebody placed the Gideon Bible in a woman's hand that changed a life forever.
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神话语的能力，我真的盼望透过刚刚的见证影片，还有今天我所分享的内容，我可以帮助大家明白神话语的宝贵跟它的大能啊。让我们真的就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真的去看重并且去渴慕神的话，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按着正义去解分解神的道，让神这个活泼的话语可以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一个更新的一个根基，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大家说阿们吗？好吧，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渴慕这位遇见说话，渴慕遇见说话的神，使生命得更新。我们这时候邀请敬拜团来带我们唱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透过今天的分享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更多的来带领我们。好吧，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